读经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至四十三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兢，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鼓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
弟兄姐妹平安，你好，很高兴今天又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思想上帝的说话，思想神的说话。首先呢，我很高兴，因为你们教会没有觉得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还是叫我来分享，所以呢，我每一次都要在家里面战战兢兢的来学我的普通话，希望你们听得懂啊。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父亲节。在这里呢，我祝福每一位做父亲的啊。当然，在你们当中，不是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啊，每一位的弟兄都是父亲，但是呢，你总有一个父亲啊，对吗？所以如果你是做人儿子的，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来如果父亲还在的时候，带他们去吃饭啊。我的女儿今天早上就说，爸爸，你要今天晚上到哪里吃饭？我说你要请我吃什么东西？她说，哦，今天晚上我有特别的安排。然后我说，那你怎么问我？她说，你今天吃什么东西都是我付钱啊。她以为付了钱呢，就进了这个做女儿的责任啊，真的很可惜。我是希望她陪我嘛，这个更重要啊。所以呢，花一点时间来陪你的父亲，如果父亲还在的。好，还有就是，如果父亲还没有信耶稣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把 我们所相信的神介绍给你的父亲。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刚才读的一段圣经，就是在马可福音。其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这个耶稣行的神迹就是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的。你发觉在圣经里面都比较小这些事情就是一个事情，耶稣要行这个医治的神迹他就一件事情。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你看到是两个放在一起的有很多人都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但是今天我不打算做一个比较了，因为这个重点我不是在其中一个，不是在其中这个说这个女人忘了十二年的血漏而是我把这个重点放在做父亲的这一件事。那如果我们看这个新约圣经呢里面的这个四福音里面呢，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这一件事。OK， 约翰当然这个他没有记载这件事在里面，因为对约翰来说了，整个约翰福音都有一个重点了所以父类福音这个 synoptic gospel 呢，就是这个互相彼此的来填补这个不足够的地方，特别是这个父类福音呢，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三卷书，所以他们的神迹耶稣所做的都是互相来都有记载的很多地方。那如果我们在这里看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在记载里面呢，就有一句说话呢，就是有一点的不一样，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这个重点呢，其实都是差不多了。但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八至二十六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是这个管会堂的人呢，他是叫雅鲁我讲的没有错吗？雅鲁都是一样了我分不出来这个马太福音这样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求你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这个雅鲁在他的处境里面呢，他是告诉耶稣我的女儿刚刚死了但是在马可福音呢是他所讲的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我的女儿小女儿快要死了，这是还没有死但是快要死了在路加福音呢，这个英文呢，这个在八章的四十到五十六节里面记载了，就是我的女儿是was dying， 差不多就是跟这个马可的比较接近了，但是 was dying 就是就快要离世了所以在对于这个父亲来说呢，无论是我的女儿死了还是 was dying 就快要死了，都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处境。这个处境呢，就是没有希望，对吗？对这个做父亲的来说呢，对这件事情来说，这个父亲的感觉就是我的女儿是根本没有希望。在这个记录里面呢，我们先要了解这个雅鲁他是做管会堂的我们大家都要了解，在当时的时间他来找耶稣基督，来求耶稣来按手在他身上医治，叫他的女儿复活，是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是不是一件必然会这样发生的事？那我们要了解当时的那个时候管会堂的是哪些人才可以管会堂，就是说这一个雅鲁他的身份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他的背景是一个怎么样的背景，他去找耶稣是不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举动那当然了，如果我的女儿病了快要死了，我找一个大医生来看我的女儿，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在这个雅鲁来说呢，就不一定可以这样解释了。因为呢，在当时管会堂的这个人呢，不是一个我们说一个 janitor 不是一个一个普通来晚上来打扫来收拾干净的这个地方，不是这样。 管会堂的这个人呢，是 当时呢犹太人当中是一些高最高地位的人才可以配管会堂。我们一般人说就是 拿着这个钥匙的人啊 ，the key holder 啊，所以他的身份呢不是一般人，就是一个在社会地位里面一定是非常高的地位。那个小的会堂呢，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一个教会这么简单。那个时候因为犹太人呢，绝大部分基本上呢，犹太人呢，他们都是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信仰，就是犹太教啊。犹太教呢是一个相信耶和华神的一个宗教啊，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就是他们是觉得自己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呢，我常常说犹太人来说呢，这个神是这个信仰呢，这个耶和华呢，都是稀有的。我们说稀有化的神，大家明白吗？稀有化啊 ，personalized， 就是只有我们犹太人才有，才配得上做这个神的儿女，其他外邦人他们猪狗一样啊，大家明白吗？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他们相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常常聚在一起的地方呢，就是这个 synagogue，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会堂。会堂呢就不单只是他们在讨论这个宗教啊，讨论这个摩西的律法，还有就是他们这个会堂成为了他们这个好像今天我们叫的 community center， 我们的 community center 中文怎么翻译啊？社区中心啊，但是他们的社区呢，就是由宗教信仰做背景的这个社区，所以呢，这个社区中心呢很重要的这个会堂，每一个村每一个城市只有一个这样的会堂的时候呢，这个会堂就是他们呢生活的环境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除了他们的家之外，所以这个雅鲁呢，就是做这个社区中心的头，他就是 director。可以这样说，所以他有地位，他有名，他也是一个有钱的人啊。你没有钱就不可以被看为是德高望重的人了啊。那还有不要忘记，就是既然做这个管会堂的人，他们那个时候看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曾经有提到，就是在那个时候。信耶稣的还没有被称为基督徒，还记得吗？基督徒是什么时候？是安提亚教会的时候才开始的。所以呢，在耶稣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名称说他们是基督徒啊，只有说就是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啊。在使徒行传怎么样描述这些呢？就是信拿道的人啊，就是称为基督，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叫为基督徒。一小群的这个信拿道的人呢，这个道呢，在他们当中，在犹太教当中呢，这个道是一个差不多是异端的道，因为他们是尊敬，他们所敬拜的是耶稣基督，他们跟随的是耶稣基督，不是跟随这个耶和华上帝。所以，但是他们是没有地方的，他们没有自己的教会，所以这些人呢，自己成为一个小群，这个小群呢，就是生活在这个会堂里面啊，所以也是跟犹太教的人一同生活，因为这个会堂就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啊。在这个生活里面，有一小群人，就是称为那信拿道的人，就是相信跟随耶稣的人。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了解，耶稣基督在这些犹太教的人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异端的一个领袖，大家记得我们孙中山先生、是我们的国父，对吗？我们都称呼他是我们的国父，我们就非常骄傲的。但是还记得在清朝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在清朝的国这个官的大官当中呢，是称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不称孙中山是孙中山先生。他们称孙中山是谁呀？当然不是国父了，那个时候民国还没有开始。他们称这个孙中山是孙贼， 啊，虽然贼啊，广东话是孙贼啊，大家应该明白了。所以在一些人来看，这个孙中山是众人所敬啊敬仰的，但是对这个清朝的皇帝啊，这个贵胄来说呢，他是贼一样啊。就好像在这个耶稣在当时的这个synagogue里面，肯定不是受人尊重的一个。还有就是他们看耶稣就是一般流罗一般人信了道的人。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想想有没有可能叫这个雅鲁作为管会堂的人要去找耶稣啊？不可以啊，明白吗？因为他是在犹太人当中他是德高望重的，他有名望，他有地位，他有身份啊，犯不着要找这个耶稣啊，因为耶稣在他们眼中，犹太教当中，他们是一些不伦不类的一些小群的人。那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雅鲁呢，在这个时候呢，在啊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呢，就说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呢，叫雅鲁来见耶稣，就扭蛋伏在耶稣的脚前。那啊，我们看到为什么雅鲁要这样做了？啊，当然我们都明白，因为他面对一个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就是他的女儿快要死了。在这里我在想，女儿快要死也好，女儿已经死了，刚才死了也好，对雅鲁来说了，是一个很大很沉重的一个第一个我们说是最坏的消息。我自己是一个做父亲的，我有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讲的这个我的见证呢？啊，耶鲁的经历我差不多也经历过啊。那个时候是什么呢？你要明白，做一个父亲了，我不知道做母亲的怎么啊，但是做父亲肯定了，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呢，我最爱的是谁呀？我差不多可以说，我爱我的女儿比我爱我的老婆多一点点呢 因为父亲爸爸爱女儿是天经地义的，对吗？对儿子呢就诸多要求，对女儿呢就百般的顺从的我们做父亲都有这个软弱的地方，这是非常爱我的女儿。在她念大学的时候，我的女儿在UA 在 UFA 她念的时候，突然间我的儿子那个时候是在 New York 我的女儿是比我的女儿大四年。她说：“爸爸，你在哪里？”我说：“我现在在 Toronto 我说：“现在这个时间，我记得因为这个是星期六晚上，是晚堂的时候，我要讲到了，我就因为有个教会要我在到 Toronto 的教会讲到。”当时我的儿子说：“爸爸，妹妹出事了。”我说：“什么事？”他说：“你尽快过去 Edmonton 去见他。”我说：“什么事啊？爸爸要讲道啊，不要烦我了。”他说：“妹妹打电话来找哥哥，哥哥就说，妹妹问我，哥哥，如果我今天了解我自己的生命，我还可以上天堂吗？”大家明白吧？这个了解就是，如果今天不要我的生命了，我还可以上天堂吗？哥哥听了之后不知怎么样回应，所以他就说，妹妹不要乱说话我找爸爸来找你因为女儿找不到我结果我听了这话，我的哥哥这样说，心里面突然间打了一个冷战，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说了心里面突然间很沉重。但是我还有五分钟就要再站在讲台来讲道了，其他的牧师看到我这个样子，听了电话之后样子很有问题，所以就为我祷告。结果我完了这个祷告之后，最后一班飞机都赶不来了，在第二天的早上一大清早搭第一班的飞机到 Edmonton 来接我飞机的是一位女的医生，她知道我去，就来飞机场接我。她说：“你是詹姆斯？”我说：“是。”我是你女儿的医生你女儿要自杀我说：“为什么？”他说：“ 他有这个 depression， 突然间他在念大学四年班的时候，还有两个月就要考 final exam 啊，就要毕业了。但是突然间这件事发生，哇，我心里面非常沉重。结果啊，长话不讲了啊，简单的说，最后我怎么样了？我要把我的女儿叫她 quit 她的 university， 不要考试了，你考试也考不到啊，因为你现在这个脑里面呢是七上八了啊，没有什么原因，她突然间就有忧郁症啊 ，depression， 所以我就把她带到温哥华。我后来我问我的女儿，在温哥华的时候，我说女儿啊，那个时候妈妈刚刚去了美国啊，我本来要到美国这个西雅图啊，不是啊 ，San Diego 去。跟我的太太一同就是玩一个星期，然后回温哥华的啊，我就问我的女儿，爸爸可不可以去 San Diego 留你自己一个人在 Vancouver 的家里面啊？她说去啊，爸爸，我没有问题啊，我可以啊，你去吧，跟妈妈开开心心啊啊。那个时候我就说，但是我爸爸去都可以，但是你要给承诺爸爸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你千万不要伤害你自己，可不可以认成我？我的女儿看着我，她说：“爸爸，我不可以认成你，我不伤害自己，但是我可以答应你，如果我要伤害自己的话，我会在伤害自己之前，我会给你一个电话。”她说：“哎呀，这就更惨啊！我在美国，你给我电话有什么用啊？”啊，你要伤害自己。结果我说，那爸爸就要取消我去美国，我还要叫妈妈立刻回来。就是这样，在温哥华的时间，我的女儿这个 depression 越来越厉害，我怎么办呢？我很爱我的女儿，她要什么东西我都给她，她要开心我让她开心，她要什么好的我都千方百计来满足她，可以吗？不可以。他要，最后我发觉我连保护他的权利都没有，我都不能够，因为他要伤害他自己，我能够怎么办呢？好像那个时候的心情就好像这个雅鲁一样，他是怎么样啊？他很爱我们，都相信他是很爱他的女儿。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爸爸看着一个小女儿快要死了，他什么都不能够做。他很爱他的女儿，他尽他一切能够帮助他的，他都应该做了。但是能够改变这个现实吗？不能够。他还是就要死，最后他真的死了。啊，雅鲁做这个爱女儿的爸爸，他什么都做不到，对吗？那我那个时候，我看着我的女儿。我能够怎么样保护他吗？天天坐在他旁边吗？政府的医生给了我一个 order， 就是我不能够让我的女儿一个人独处超过四个小时。那你做爸爸的做妈妈的要上班吗？啊，你怎么可以坐在他旁边四个小时？啊，每天24小时离开他四个小时，这个责任就放在我身上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是很非常非常的心情非常痛苦啊，怎么办？女儿要这样，她常常跟我说，我的女儿说：“爸爸，你知道我每天起床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怎么样？”她说：“我每天起床的时候，就好像倾盆大雨，我没有地方来避雨。”我手上只有一把小小的扇子，这个扇子就刚刚够我一个人来挡住这个雨，但是整天都是大雨。还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面告诉我，你死了吧，死了比现在你可以更开心。这个说话，这个声音从没有停止过。他就拿着个扇子，他说这个扇子就是我一点点的信仰。那时候我说：“爸爸的怎么办呢？爸爸陪你都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鱼是在你身上，不是在我身上。 啊，外面出太阳，没有雨，但是你觉得有大雨啊。大后天有一天，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我跟我的老婆两个人都是没有办法。我老婆也是在医啊，做这个医务界的啊，在这个 research， 她说我们都没有办法。最后我一个人有一天只有一个人在家，我发觉我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常常说啊，神啊，我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我是一个牧师，我一生所有的我都给你，对吗？我的人生，我的以前我是一个工程师，我都放弃了，不做了。我以前是一个很有能干的人，我现在都一切都是为主来能干了啊，在教会侍奉了。你还不够吗？你还要拿走我的女儿吗？我常常说，神啊，你可以拿走我什么东西？我几乎说你拿走我老婆我都可以，但是千万留下一样东西给我，这个就是我的女儿。做爸爸的是可以这样想的，我们都有这个软弱，所以我就是这样。后来我那一天我听到了神的声音，我一个人 在家里面，老婆上班，我为了这件事我拿了两个月的假期留在家陪我的女儿。那个晚上我听到，你不是所有东西都给了我，神跟我说没有错，你给了你的前途，你给了你的生命，都是放在我手上，都是用在上神的事工上，但是你还没有把你最爱的给我。这个就是谁？这是我的女儿。所以那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原来我还有一些东西是留在我自己的。我说我是完全的奉献，但是完全不是，还有一点我留在我自己身上，这就是我女儿。那天我做了一个很大胆的祷告，我说主啊，我跪在地上，好像这个啊雅鲁一样，是匍匐在上，在神的面前，在耶这个基督的面前。他说啊，那个时候我说，神啊，如果你真的要收取我的女儿，那你就收取吧，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相信你收取还是不收取都有你最好的时间，有最好的理由。那只有学一件东西，就是 I have to let go of my daughter， 我要放手，因为我连保护我的女儿的能力都没有，谁能够真正的保护我的女儿？就是天父，我们的神。那个时候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心里面突然间很释放啊！突然间我觉得，如果明天我的女儿不在了啊，如果是上帝的生意心意，那就是上帝接受她。如果她还在呢，我就不是单单是这样用人的爱来爱他，真正的爱我们的儿女，真正爱我们所爱的人，就是把他放在神的手上，由他来成就这个事情。时间关系我们看下去啊，当这个耶稣当年就承诺他，认成他，然后就跟他同去了，中间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啊，结果因为他摸摸耶稣的衣裳，所以呢他的血漏就医好了。但是你发觉那个时候耶稣跟这个女人说的一句说话，他说是什么原因医好了这个女人呢？就是她的信，还记得吗？耶稣说你的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啊，是这个女人的信，是她的信心，对耶稣的信心，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在这个有信心的女人身上来成就了这件事。但是我们要小心，要留意这句说话，就是这句说话是跟谁讲的？耶稣这句说话是跟这个患了血漏病的女人说的，对吗？所以这个患病的女人，她自己的信心，因为这个原因，耶稣看重她的信心，所以耶稣行了这个神迹。所以这个女人因为自己的信心她得了医治，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看另外 刚才我说这个雅鲁的女儿啊，这件事呢，我们跳到上面去了，就是啊，耶稣就跟这个耶路回到耶路的家啊，当中我们当然知道啊，整个路程呢，我觉得很奇怪啊，圣经没有描述这个耶路跟耶稣走的时候，突然间出现这个女人，哎呀，耶稣啊，快一点啦，我的女儿死了。你还跟这个女人说什么东西啊？快点来我家啦！啊，圣经没有这样说。我相信这个做父亲呢，急得要命了，对吗？但是也许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前面刚才我说马太福音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又或是我的女儿根本没有希望了，所以耶路他的信心是放在耶稣的身上吗？很明白了啊，他相信耶稣吗？就是这个女人做了她的这个实践，我不知道有多长，但是耶稣就是停下来了，医治这个女人啊，不是她医治她，这个女人啊摸她的异常，但是耶稣还跟她说话吗？那个时候，如果我觉得我的女儿还有一线机会的，我都会跟耶稣说快一点啊，差一秒钟就没有了。但是很明显呢，那个时候耶路没有说什么东西。可能他自己心里也知道他的女儿，那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他已经知道他的女儿是什么希望都没有，所以他不存在什么时间上的差，这个 difference 早一点迟一点，我总之我相信耶稣，你摸我的女儿，耶稣你把手按在他身上，他就会好了。时间怎么样我不管，迟一点早一点我不管，但是我知道如果你很这样做的，他会活着，他会复活，就是这个一点点的信心。那结果当然耶稣去了这个家里面，就跟这个女人就说12岁的管会堂的女儿，她说女儿你的叫她你起来因为她说她是睡了，她没有死那个时候呢耶稣就找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是大力大鼓米这句说话这个是亚兰文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了，这个女的起来。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当中，耶稣曾经跟这个管会堂的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这句说话是什么东西不要怕，只要信，对吗？但是我要问，这句说话是跟谁讲的？那刚才跟这个蛇漏的就说你的信救了你，但现在呢，他这句说话说不要怕，只要信，是跟谁讲啊？是跟这个女孩子讲吗？不是，是跟这个女孩子的爸爸讲吗？很奇怪啊，他爸爸的信心，因为他爸爸的信心救了他的女儿。如果这样就很厉害了，你的信心可以救活你的女儿，可以这样想吗？我再这样想来想去，难道这个爸爸的信心，因为这个女孩子她没有，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想了，这个女孩子那个时候呢，她应该是不省人事没有听也听不进去，因为12岁也不懂什么是谁是耶稣，也许也听过了但是呢，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爸爸的信心的缘故，这个他的儿女得了医治。今天我们常常的遇见一个问题我自己常常都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分享，我现在我们都是有儿女的，很多我这个年纪都有孙儿了，有孙女了。你们都不知道我年纪多大了，我可以告诉你了，我差不多70岁了，我68岁69岁了样子虽然不太像69岁但是我真的是69岁。我常常为我的女儿我的儿子这样说，哎呀儿子啊，你跟爸爸一样常常翻教堂崇拜爱主更多，但是下一代了，他的想法不是我一样，你说他不信主吗？不是，他说他相信， 但是要他们跟我一样这样的 devoted， 这样的委身在这个上、神的工作上面，他说我不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这个问题、很多弟兄姐妹都告诉我，哎，我为我的儿女他的信仰非常的烦恼。哎呀，我不知道他根本是不是真的有信仰的，他又不读经，又不灵修，又不祷告、就吃饭的时候就是马马虎虎的祷告、礼拜堂的时候他说我就 Zoom 礼拜堂，我没有固定的礼拜堂，我去哪里找一个好听的讲员就听他的讲道。很多下一代都是这样的、令到这个做 父母亲的非常烦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过去都有这个问题。后来怎么样突破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我问我自己，我其实是我的老婆问我的，老公，你常常去讲道，你常常去辅导不同的人，你到底有没有为你自己的儿女祷告？你有没有为自己的儿女这个、迫切的心来这样为你的儿女来祷告？我知你用很多时间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教会弟兄姐妹的儿女啊，他们来找你 counseling 啊，你为他们、焦急，为他们很担心，为他们祷告。但是我很少见你为你自己的儿女祷告啊，很少看到你为你自己的儿女来担心啊。突然他给我一个提醒，对啊，我很关心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也很关心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儿女。他们常常有这个问题来找我，特别现在这一代的父母面对这个问题，我真的为他们祷告，有些时候甚至听到他们的分享，感动到流眼泪，为他们焦急的流眼泪。但是有些时候我发觉，我自己忘记了为我自己的儿女流眼泪。在这里提醒我一件事，这是原来做父亲的信心可以改变他女儿的命运，那这个是重要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来处理我们儿女的信仰的问题，我们顶多就是哎呀快点、这个你很多星期没有回教会崇拜了、顶多就是多讲两句，这个儿女就说哎呀爸爸很烦 我的儿子曾经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知道你是一个很爱主的，我也爱主、但是你的信仰的方式不是我的方式，我不是要靠听你讲的，我要自己亲自的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在我身上的工作。然后我就问我的儿子，儿子啊，你想在哪里经历神的同在啊？你想在 clubbing 吗？你想在你的弟兄你的朋友在外面常常的喝啤酒的时间来经历神吗？我说经历神不是靠这个、崇拜、这个不单是这样，就是你每一天自己的生活上面有没有跟神来相处，单独的相处，这个是最重要 你说一方面你说你要经历神，但是你从来没有花一点精神花一点时间来主动的去经历这个神。但是不要紧后来我学到，就是我不断的，我老婆每天都跟我一同，单单是为我的女儿，为我的儿子来祷告。虽然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改变，但是后来时间慢慢改变的时候呢，到今天我的儿子36岁了，我的女儿已经32岁了，他们两个都是真真正正爱主的人。我的女儿有一次跟 EMAS 这个医疗队到这个青海去报道布道的时候呢，我女儿自己讲见证，她说她经历这个 depression 忧郁症的时候，是谁帮助她度过？她说是爸爸妈妈每一天为她祷告，她看到爸爸妈妈为她祷告，她看到爸爸的给她的爱，不断的给他机会来回转，从来不会放弃他自己的女儿。 就是这件事，他心里面受感动。他知道爸爸妈妈与他同行，一起度过这一个最艰难的时候。结果他今天他是一个护士，在儿童医院啊，当然他还要吃药啊，但是呢他已经没有天天下大雨一样拿着一个小雨伞一样，已经没有这件事了。我觉得这个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最大的礼物，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不要怕，只要信，我们的心给他们一个机会来改变过来啊。所以在今天这个父亲节给我很多这个回忆，这个回忆每一次我思想的时候都给我一点的鼓励啊。过去最艰难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给对我说你要放下，你没有把你所有的给我，你还要留下一点点，今天我就是要你这一点点，你不给我的话我就拿走，你给了给我的话我就让你跟他同行。这样我就跟我的女儿一同到过啊，度过，跟我的儿子一同，我的儿子在美国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很好的教会的生活。我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段的这个 video，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许看过，这是一个1992年在西班牙啊，一个运动的选手他的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在这个赛跑场上记录下他一个特别的经历。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没有看过的，现在来看看这一段，非常的感动，也给我们很多的思想。好啊， Shall we play the video？ 男人 的一段视频。这个做爸爸的虽然他不一定可以懂得怎么样跑，但是他做了很重要的决定，这是他陪他的儿子一同跑完这条路。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就好像这个跑手，这个选手，我们跑这个路程，我们的儿女也是跟我们一同跑这个路程，中间经历不少的挑战，不少的失败，不少的失望。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儿女一同走，但是我们能够走多久，能够走多远，能够陪他们 多长。我女儿的时候我只可以拿2个月的假期，我还可以放假下去吗？不可以，我还要让我女儿继续走这条路。最好的礼物做父母能够给我们的儿女的，就是让上帝让神跟他一同走这条路啊，让他们认识这个神。做儿女的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就是把神介绍给他，告诉他神从来没有答应我们一条最 很丰富的生活条件，很丰富的很有钱的很好的职业，但是神应许我们他一定跟随我们，带着我们走这条路，一直走到终点。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与今天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面教导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儿女怎么样纪念他，也许就是我们的信心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我们对主你的恩典，我们继续介绍主你给我们的儿女，就让他们一生都能够有充实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